我哋一齐祈祷啊！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恩典喺星期一嘅早晨，让我哋可以一同嘅嚟到敬拜你。求父呢，圣灵喺我哋当中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说话。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啊！咁咧，我哋有两个星期咧冇睇箴言啦啊！咁我哋今日咧翻到嚟咧系继续思想箴言。咁我哋咧会先睇睇咧，有几多弟兄姊妹咧记得箴言里面嘅金句吓？我哋睇咗四章嘅，记唔记得第一章啊？第一章咧就系第七节吓，敬畏上主系智慧嘅开端。喺第二章咧就有第20节啊，所以你要以好人为榜样，过正直的生活。第三章咧就系第六节啊，我哋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嘅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走正路。第四章咧就系第23节，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系由此而出啊。今日咧，我哋系睇箴言第五章。呢章嘅内容咧系针对婚外情嘅，咁事实上咧呢个问题喺3000年前嘅犹太人嘅社会当中咧，可能都相当严重嘅。因此咧呢个问题咧唔单止喺呢一度，即系第五章提及，仲喺箴言6章20节开始，一路去到第7章结尾，都系讲呢一个题目。啊，同一个题目咧就是婚外性行为咧，就用咗差唔多3章嘅箴言嚟到讲。箴言咧，全本都系得31章嘅啫，即系话咧，有1/10嘅箴言咧系针对呢一个题目嘅。啊，所以咧，我哋唔能够唔正视呢一个题目。点解要用咁多嘅说话嚟到去劝导年轻人要小心咧？唔好有婚外情嘅事啦。其中一个可能性嘅原因咧，就系年轻人咧性欲容易冲动。当性欲冲动嘅时候咧，就可能好容易失去理智，唔理一切嘅，去到满足一时间嘅情欲。所以咧，箴言系用咗好多嘅说话，用咗唔同嘅方法嚟到劝导年轻人要小心。面对婚外情嘅诱惑，喺我哋当中咧，有好多人咧可能已经唔系好年轻啦，但系咧我哋都可以一齐嚟到思想呢一个问题，去劝导我哋嘅下一代。我想大家咧留意我今日嘅题目咧，婚外情咧后面咧仲有个 question mark， 有个问号嘅啊，希望大家咧就唔好美化呢个婚外性行为啊，反而咧我哋要提高警觉。咁我哋咧先一齐嚟到思想今日经文啊，主要系喺箴言第五章。咁然之后咧，我哋会思想一下呢一个嘅时代对呢个课题啊应该有嘅认识。喺五章第一节咧，就提醒年轻人啊，要重视我嘅智慧。啊，当然啦，喺圣经里面讲到智慧咧，系指认识上主嘅智慧，唔系人嘅智慧。如果我哋重视上主嘅智慧，行事为人咧，就会以上主嘅旨意为依归。喺第三节咧，就提到年轻人咧要小心同有夫之妇，但系佢系淫荡嘅妇人咧，系发展关系啊。喺现中版嘅翻译咧，佢话咧别人妻子的嘴唇也许像蜂蜜一样甘甜，他的亲吻像橄榄油一样柔滑。咁呢度咧系同和合本咧有个比较咧就好啲啊，睇睇和合本。和合本咧就译咗啦，因为淫妇嘅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咁咧好明显咧，现中版咧就将呢、这个嘴甜同埋口滑咧就想象到去亲吻啊。不过咧其实咧亦都有可能咧系口甜舌滑啦啊，用甜言蜜语啊。咁无论点样啦，男女之间咧会发生关系，除咗嫖客同埋妓女系纯粹属钱财嘅交易之外咧， 啊，一般嚟讲都系先相识，然后咧慢慢发展出啊婚外情，继而咧系有婚外性行为。我唔好以为咧诶、几千年前嘅犹太人社会啦就会有荡妇，其实今时今日咧都一样嘅啊，唔系全部喺美国、中国、香港都有嘅。我记得咧，我同太太都睇过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位姊妹啊，佢信咗耶稣，后来信咗耶稣啊。佢喺未信耶稣嘅时候咧，已经结咗婚啦。但系咧，仲喺办公室里面咧，同另外一位女同事咧去争男人，争一位可能都系同事嚟。结果咧，呢位姊妹咧，后来仲要去堕胎添啊。咁佢嘅名叫咩就唔好提啦吓。咁或者咧，我哋可以睇下另外一位淫荡嘅女人做例啊。佢嘅名咧叫做。邓文迪 ，Wendy Deng 嗱，咁我哋睇下佢相吓，咁我觉得佢都唔算靓啊，系咪？啊，如果佢参加选美咧，可能第一个回合已经俾人抛咗出嚟噶啦。但系据讲咧，佢喺中国嘅时候咧，就同一位美国佬，跟一位美国人咧就学英文。嗰、那个美国人咧已经有咗太太噶啦，但系咧都俾阿文迪咧搞到佢要同太太离婚。然之後娶咗文迪，就將佢帶咗去美國。然之後咧喺美國再揾到其他男人，我唔知啦嚇。但係最後咧，佢揾到梅朵先生喎。啊，十幾年前嫁咗俾佢噶。不過最近咧，梅朵要同佢離婚。咁根據梅朵自己透露咧，離婚嘅原因咧就係阿文迪咧同前總理阿 Tony Blair 咧兩個人咧單獨喺佢哋嘅美國莊園。共度周末啊！咁梅铎先生咧就去查询过庄园嘅工作人员之后咧，就决定要同阿文迪离婚。啊，不过世界上咧虽然有荡妇啊，男人咧都唔系冇责任嘅啊。咁喺圣经里面咧就记载咗一个男人，明知个荡妇会出卖佢咧，佢都仍然系自己送上门嘅。啊，佢名咧就叫做参孙。Samson 可能咧有參孫呢一類嘅咁嘅男人嘅例子啊。箴言嘅作者咧，就先從咧不良後果嚟到勸告啲年輕人、年輕嘅男人啊。喺箴言第五章四至六節咧，都係講到後果嘅。不過咧，我哋想留意咧，特別留意第五節。第五節嗰度話咧，他要把你帶到死亡的境地，他的路導向陰間。然之後咧，喺第五章嘅九節到十一節咧，都係提到亂搞婚外情嘅人咧，都有嚴重嘅後果。咁我哋又特別留意咧，係第九節同埋第十一節嚇。第九節咧就話，你會把自己的榮譽奉送給別人，在青春少年時。死在無賴的手中。在第十一節就說，你臨終的時候身淫不已，你的皮肉消耗殆盡。為什麼在三千年前的猶太人社會裡面搞婚外情會導致死亡的後果呢？我相信最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被荡妇的丈夫發覺。在第六章箴言第六章34至35節，他咁话嘅，佢话咧，一个为妒火激怒的丈夫，在报复的时候绝不留情，他不接受赔偿，再多的礼物也无法熄灭他的怒火。咁喺圣经嘅旧约咧，利未记第20章第10節嗰度咁讲啊，佢话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嗱，咁就係話咧，如果有一個被妒火激怒嘅丈夫去打死嗰個同佢妻子搞婚外情嘅人咧，嗱喺當時嘅社會冇罪嘅，所以佢報復嘅時候咧，真係絕不留情噶啦嚇。咁所以呢個咧係第一個可以致死嘅原因。啊，第二個致死嘅原因咧，就係咧，其實你亂搞婚外情咧，就係好容易患上性病嘅。三千多年前的社会呢，医药不发达啊。故此呢，在五章第十一节呢提到话，你临终的时候呢是会身淫不已，你的皮肉 消耗殆盡、啊、我想这个跟病有关的、啊、很可能是跟性病医不好而死亡、啊啊、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呢，就说中国明朝的时代每一位的皇帝呢都是死于性病的，警告了年轻人不要搞婚外情婚外性之后呢，箴言有没有提出一些防范性冲动的建议呢？答案是有的。在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箴言里面呢，一共呢是提供了有四个方法、啊、我们一起来到去留意一下去学习、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在第八节，他说呢要远避这样的女人，连他家的门口也不可近、啊、既然明知山有虎就不要偏向虎中行，是不是逃避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那个荡妇可能来找你的，那怎么办呢？第二个方法呢就在六章二十五节、啊、他说呢不要受他们美色的诱惑，不要被他们的秋波勾引。啊、我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叫《Gisa》，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其中一段剧情呢就讲一个被训练好之后有些日本的技艺，那个师傅带他出街跟他化晒妆很漂亮、啊啊、就叫他看到某个男人揸个单车行过的时候，他就行出去对着个男人笑一笑，看看有什么后果、啊、如果他能够令到男人神魂颠倒，他就是合格了。结果呢做戏嗰度啦，结果嗰度有个男人踩个单车过嚟，佢笑一笑之后行咗去喇喎，咁个男仔仲拧住头去望佢，结果就撞到人囉。咁呢个呢就係、是、呢节经文提醒我哋㗎啦，唔好俾人哋嘅秋波勾引啦。其实呢喺约伯记三十一章一节呢，约伯呢有一句咁嘅说话，约伯是一个好好人，他说我曾经严肃地保证绝不用淫念的眼睛看女孩子。年轻人真的要好好学习，你怎样看个女孩子呢、啊、不要用淫念的眼睛、啊嗯、新约呢其实更进一步给我们有一个双料建议，叫做、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咁即系话你净系逃避咧，系唔够嘅。我哋更加要积极啲去参加团契、参加小组、查经聚会，同弟兄姊妹一齐嚟到追求建立良好嘅基督徒品格。好，第三个方法啊，就系、是、喺五章十五至到二十节。那裡的建議呢就教導呢、要專心愛妻子、啊、第十八節的話，你要以自己的妻子為滿足，要跟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樂。在十九節至二十節呢就更加鼓勵呢那些已經結了婚的人呢要好好學習欣賞自己的妻子，不要看外面那些，回家看自己的妻子就好了、啊，要学习十九节所讲的话呢，他秀丽可爱像母鹿，他的妩媚使你喜悦，他的爱情使你陶醉。可能有人会说，喂，好像不是、哦、我太太恶到死的、哦、成日闹我的、哦、怎得啫，是不是、啊、我秘书就好一点，我秘书真的跟我讲嘢好温柔的呢、啊、我告诉你，如果你秘书对你温柔呢，他其实只是为了份工为了钱而已、啊、娶了回家之后都一样会变的。我们其实要学习就是学习欣赏我们的太太、啊、如果你对太太温柔呢、啊、其实呢他恶都恶不起来的嘛，如果你温柔他怎么恶呢、啊、很难恶的、啊、可能呢有人问、啊、假如我没有妻子那怎么办、啊、没有老婆、啊嗯，咁其實好簡單啫，使徒保羅有一個教導喺哥林多前書七章九節，都話如果你們不能抑制慾念，那就結婚好啦，與其慾火中燒，不如嫁娶。唔係每一個人呢都可以守獨身嘅，所以慾念強嘅人呢就應該結婚，而唔係亂搞婚前性行為、啊、或者婚外性行為。好，第四个方法就是在五章二十一节啦、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是今日的金句。 上主鉴察你一切的作为，注视你所走的途径。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无处不在，亦都是无所不知的。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上主亦都一定会留意每一个人的行为，没什么事是可以隐瞒得过上主的。所以如果我们年轻人记住这一点，那就应该没那么容易是犯奸淫罪。当然还有一二三那些都要记住。好啦，我们思想过箴言对奸淫的忠告之后呢，我都想跟大家讲讲我们现代人面对有关性欲和婚外情的问题。我讲的婚外情范围就大一些的，包括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即是包括婚前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是我们今天要面对我们下一代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怎样劝导下一代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不要搞试婚或者同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现代人的思想。他们真的不同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国民教育，还有粤语残片教我们要很重视贞操，不要搞婚前性行为。但他们的想法不是的，他们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讲法就是性行为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两厢情愿，跟别人没什么关系的。第二个讲法他就说人有天生有性欲，是不应该压制的，政府压都搞不定的，没得搞的。第三他说买鞋都要试一下着，是不是做工都有试用期啦，婚姻为什么不试先试一试，看看两个人能不能够协调，免得日后就闹离婚就更加麻烦。由于我们基督徒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或多或少呢，这些世界的思想潮流呢都会冲击着我们的看法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基督徒呢要小心，年长的也都要有所准备，以便呢是教导自己的仔女或者一些其他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呢就这三点的看法来到回应一下。第一点呢，他说两厢情愿与人无关。我要明白呢，人呢是有社会性的，我们不能够独自一人呢或者两个人呢是离群生活的。个人的行为往往是会影响社会，甚至是连累他人。假如社会的风气是两个成年人可以随便发生性行为呢，就会形成滥交的情况。而滥交呢就很容易是导致性病、艾滋病或者其他传染病。有了性病之后呢，不止他本人受痛苦，他的家人会为他担忧。而当他去医院求医的时候呢，所有纳税人都要承担他病人的医药费，是不是？记得有一位年轻的香港美女又讲见证，现在的人真是厉害，信了耶稣之后呢不怕讲他自己的见证。他在未信耶稣之前呢，他就是一位喜欢滥交的人，没男人不得的。他有一次呢可能跟男朋友分了手之后呢，就去到兰桂坊香港的一个地方兰桂坊喝酒，就结识男人呢，就跟人发生一夜情了。不过很不幸，他染上了性病，去了医院呢住了两个礼拜，吃了很多抗生素都还未好。他有些心急了，有一天呢见到大医生带着一班医生仔去巡房，咁佢就問個大醫生：哎呀，我仲要等幾耐先可以出院呢？香港啲醫生呢都唔同你客氣嘅，佢直頭話俾佢聽：你咁鍾意同男人搞一夜情，等下啦，冇咁快出得院㗎。佢一個人呢就佔用咗醫院嘅病床差唔多一個月，同埋嗰啲嘅藥物治療費。咁你話佢嘅行為係咪同社會無關呢？个人的行为真的跟社会无关呢？第二个讲法，人天生有性欲是禁制不到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政府禁制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不顾后果去接受，并且呢要让这些行为合法化呢？ 而家我哋澳洲好多年青人啊，都中意食冰毒啊。咁政府咧都冇將冰毒合法化，反而咧仲要用好多方法捉嗰啲犯罪集團嘅人啊。點解政府唔俾冰毒合法化呢？因為冰毒害死好多年青人啊嘛。至於性慾咧，其實最理想嘅滿足辦法咧，就係限制喺婚姻裏面。點解咧？嗱，聖經其實俾我哋一個重要嘅原因喎嚇。喺哥林多前書六章十六節嗰度話：你們也一定知道，誰跟娼妓苟合，誰就是跟他成為一體了。因為聖經上說，兩個人要成為一體。根據現代的醫學常識咧，俾我哋知道兩個人咧喺進行性交嘅時候咧，兩人咧除咗係內分泌交流嘅同時咧，亦都係交流病毒嘅。咁攬交就變成咗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嚟嘅。舉一個例啊，比如有一個人阿甲啦嚇，佢係性開放嘅實踐者，佢有性需要去同居試婚等等啊，佢咧就同五個人上床。咁甲嘅身體裏面咧，就可能感染咗有五個人嘅病毒咯。假如呢五個人咧，又係同阿甲同一類型，又各自咧同另外五個人有交往，咁咧阿甲咧就等於咧同三十個人咧嘅病毒咧都可能感染到噶啦。啊，五乘五再加五就係等於三十啊。阿甲佢做呢啲性行為咧，就可能感染到呢三十個人身上面嘅細菌。所以即使係禁制唔到，我哋為咗社會嘅衞生咧，我哋都唔應該鼓勵人啊係有濫交嘅行為。不過可能咧，而家聽下聽下，有人懷疑啊，牧師你有冇聽過避孕套呢個產品㗎？咁啊，戴避孕套咪得咯咁。我聽過嚇。我仲聽過避孕套的避孕率不是 100% 的，有 3% 機會爛的。所以即使科技進步，我們都不要好像有恃無恐。其實最衛生滿足性的方法就是聖經鼓勵的一夫一妻。第三點，年輕人就喜歡試用，買鞋可以試穿，試下先結婚，唔會離婚啦嚇。如果我哋經常揾人去試婚，其實就會變成濫交噶啦嘛。濫交嘅不良後果咧，剛才已經講過啦。而家咧只係針對試婚呢個講法。好多人要試婚咧，就係避免離婚嘅手續同埋財產分配、兒女養育嘅問題。但係咧，買鞋就係小事嚟嘅啫。婚姻咧就係大事，喺我哋嘅經驗中咧，生活嘅經驗裏面咧，其實有好多重大嘅事情咧，都係冇得試用嘅。比如你買屋，而家雪梨好流行買嗰啲 apartment 啊嘛，仲流行買樓花添啊。你去買嘅時候，你睇到嘅係咩啊？係一個模型，係一個圖蹟，你就要交訂噶啦。起好咗之後，你可唔可以話我想入去試住兩個禮拜先，最後俾錢得唔得？冇得傾嘅，你俾咗錢先至可以入去住嘅。咁大嘅投資都冇得試用啊！買車就稍為好啲咁多嚇，佢俾一架同類型嘅車你試，但係你試咗之後，你決定咗買，你就要俾錢噶啦，唔能夠話你等架新車 deliver 咗，俾咗我再揸兩個禮拜，我唔中意我退翻俾你得唔得？冇得傾噶，所以唔係每一樣嘢都可以試噶。至於有人認為咧，先試咗婚之後咧，可以會使婚姻保持得持久一啲啦。根據專家嘅研究，事實上咧係啱啱相反嘅。冇試婚嘅婚姻保持率咧係高過嗰啲先試咗婚然之後結婚嘅人。我俾大家睇一個2001年嘅統計表，因為呢個 research 係嗰陣時做嘅。維持年數，即係話結咗婚五年之後，都仍然繼續冇離婚㗎啦，冇離婚，咁直接結婚89.6%，十年之後、十五年之後、二十年之後，咁呢個表咁睇嘅。咁試過婚之後，五年後離咗婚，十年後離咗婚，十五年離咗婚，十五年冇離婚啊，即係結婚冇離婚嘅， 二十年咧就已經得翻一半到啦，53.7%。但係咧，想大家留意個差額，直接結婚嘅每一個情況，無論你係維持到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咧，全部都係高過試咗結婚、試咗婚先至結婚嘅。咁所以咧，事實證明咧，你試婚都係唔能夠保證你嘅婚姻可以持久。咁我亦根據澳洲嘅專家講咧，呢、這個現象咧。唔係只係澳洲特別喎，好多其他國家做過呢啲 research 嘅咧，都發現到係同一個現象。試咗婚就結婚嗰啲咧，反而維持唔夠嗰啲唔試婚嘅耐啊。所以咧，我認為咧，先同居就係唔肯委身、唔肯對婚姻負責任嘅一個藉口嚟嘅啊。所以如果我哋啲年輕姊妹又唔好上當啊。咁由我總結啊，今日呢段經文俾我哋對婚外性行為嘅提示啊。我相信上帝做人咧，係俾人有性慾，係滿足上帝俾人類嘅使命。上帝俾人類有一個使命，就係生養眾多，遍滿全地。所以咧，上帝俾人咧係有性慾嘅，性係可以帶俾人咧好大嘅喜悅，但係上帝咧佢係規範咗性一定要喺婚姻裏面。才是合情合理合乎上帝的设计。箴言提醒年轻人要小心提防堕入性陷阱，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而断送生命。见到有性诱惑的时候要逃避。在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约瑟就是曾经被个老板娘勾引他嘛。他就是用逃避的方法成功应对。要滿足性慾的最好方法其實就是結婚咯，並且專一愛太太，不要再帶著淫念去看美女。最後呢，我們要記得上帝是無處不在，所有的人一定都要為自己的生命向上帝交代。我要求聖靈幫助我們能夠勝過試探，並且呢可以幫助年輕人去勝過試探。我們一同祈禱。真系天父，感谢你赐俾我哋有圣经嘅教导，求你帮助我哋专一爱妻子，同埋遵行圣经嘅说话。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